我们一起读一段圣经，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十二节到第二十节。这座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明显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讲神的道，无所惧怕。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出于好意，这一点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那一点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我们就读到这里。弟兄姐妹，从去年三月直到如今啊，我们居家隔离已经将近一年了哈。在这一年当中，我们整个生活形态有非常大的一些转变，无论是我们个人的生活、教会的生活，甚至整个社会的生态，都跟以前大不相同。面对前面未知的道路，我相信我们心中总是有很多的彷徨，不是吗？这个疫情，这个虽然是很严重，我们看见摆在我们面前，却仍然是神的手亲自要引导我们、带领我们。当我们面对前面未知的道路的时候，我们心中常常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但是我们一次一次需要回转到神的面前，我们再一次确信我们的神是帮助我们的神。 Amen。 而且在今年不要忘记，神已经赐下那突破者的恩膏在我们中间，神要亲自带领我们，真的是能够穿越重重的难关，带领我们进入神恢复的恩典当中，能够经历神突破的恩典跟大能。但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明白，突破是需要一个起始点的，而那个突破的起点就在于我们的生命。我还记得，有一次在我们的牧者联祷会当中，周成柱牧师很语重心长的，劝勉我们。他就对我们所有的牧者说，他说其实事工的突破并不难，真正难的是自我生命的突破。 Amen。 换句话说，很多时候我们人自我的生命常常就是拦阻我们经历突破的瓶颈啊。那你说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突破瓶颈，在生命当中来经历神的突破呢？今天我们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要分享三个很重要的生命突破的秘诀。第一个，要存心顺服神。生命的突破一定要从里面的顺服开始。你知道当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其实保罗在一个受捆锁的环境里面，他当时因为传福音的缘故被下到监狱的里面，但我们看见保罗并没有为这件事情而心里埋怨，反而他存心顺服在神的面前。而当他的心一顺服下来，他就看见神奇妙的带领。你说怎么奇妙法呢？因为你知道在当时，保罗是个罗马的公民，所以他必须要回到罗马的法庭上去受审，所以宫廷的御林军，都是很小心的在看守他，随时有一个兵丁在他旁边看守，而且每六个小时换一班。保罗立刻看见这是神所给他的大好机会，你知道吗？以前向人传福音，不是人家不要听，就是把他毒打一顿，甚至把他赶走。现在好了， 有一个人就坐在他旁边了，自动坐在他旁边，洗耳恭听，怎么讲都不走，而且每六个小时换一个人来听。哈利路亚。保罗心一顺服下来的时候，就立刻看见这是神所给他大好传福音的机会，他就抓住这个机会，主动的向每一个兵丁来传福音。结果很快的，整个御林全军人都听过福音了。所以你看十三节怎么说呢？十三节说，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换句话说，整个军营人都听过福音了，他们都知道保罗在监狱里面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受苦的。我们看见神的带领真的何等奇妙，不是吗？是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如果保罗只是以一个自由传道的身份来传福音的话，最多他只能够在会堂里面向犹太人传福音，或者在市场里面跟一些平民老百姓传福音。可是现在，正是因为他成为一个囚犯，一个囚犯的身份，他反而有机会在罗马的官长面前为主做见证的。这是保罗过去所从来没有想象过的机会，而我也深深的相信，这是后来基督教之所以在罗马帝国快速传开有密切的关系。保罗之所以能够经历神的帮助，是因为他的心先顺服在神的面前。我再说，一顺服啊，你就能够看见神的机会。Amen。今天我看见很多人啊，好像常常就是被这种不可能跟消极的思想所捆锁。很多人在他们一生当中所看见的，永远是那个不可能的环境，他们就从来没有能够看见神所为他们预备的机会，他们也从来没有看见过神在这个不可能的环境当中所能够做的事情。所以有些人呢，找不到工作埋怨，找到工作呢还是埋怨，有些人单身呢埋怨，结了婚之后更加埋怨。特别是在这种疫情的期间，我看见多少人就是不停的在埋怨，哦，埋怨这里不方便，那里不合理了，反正到处都施展不开啊。他们错失了多少的机会来与神亲近，来与家人建立关系，来服侍身旁周围有需要的人群，来祝福远方那些需要的宣教的事工。弟兄姐妹，疫情虽然会中断我们的生活形态，但疫情永远没有办法停止上帝手中的工作。 Amen。 事实上在这段日子来，我们在教会里面听见多少弟兄姐妹的见证，有些人在疫情当中找到更好的工作，有些人在疫情当中家庭的关系恢复，有些人甚至病得到医治。这为什么我们正在筹划准备要推出一个在疫情当中弟兄姐妹的见证集啊？我们要把这个见证集取名为你一直都在。哦，我好喜欢这个名字。 Amen。 因为神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神一直都在，而且神的手从来没有缩短过。 Amen。 Hallelujah。 接着你要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无法经历神的帮助，并不是因为神不能帮助我们，而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心没有先顺服在神的面前。然后呢，很多人常常觉得说，为什么神没有站在我这边来帮助我呢？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告诉你，神永远不会站在人这边来帮助我们的，神永远要我们先站到神这边，然后神的帮助才会临到在我们身上嘛。这就好像在约书亚的时刻，当我们看见约书亚准备带以色列人进攻这个耶利哥城的时候，我们看见约书亚清早起来想要观看这个城市，想要想出一个策略来。当他那里观看的时候，就看见哎，有一个人从对面走过来，手里拿着一把刀啊。约书亚第一个反应，你是帮助谁的？ 你是帮助还是帮助我敌人呢？你是帮谁的？你站在哪一边呢？没想到这个人也没有回答说是帮助你或帮助你的敌人，这个人回答说，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换句话说，耶稣呀，问题不是我站在哪边，问题是你站在哪边啊？你要先站到神这边来啊。耶稣啊，立刻就明白过来，降服在神面前。他说，我主啊，有什么可吩咐你仆人的？而当约书亚的心一顺从下来，他就经历到神的帮助，神就赐给他一个得胜的策略，他就带领以色列人打败了耶利哥城。哈利路亚！存心顺服太重要了，一旦你的心降服下来，你才能够看见神的预备啊，你才能够经历神的作为嘞。你知道在阿根廷大复兴的时候，一位姐妹被神差遣，神就要她去参加一个牧者的特会，神要她去传讲一个信息，而且神应许她说，在她传讲信息的时候要降下复兴的灵在他们中间。所以这个姐妹就来到这个牧者的特会，她就找到他们带领的同工，就对带领的同工说，神差遣我来要传讲一个信息，而且神应许要降下复兴的灵来。那那些带领的同工就说，对不起啊，我们所有的节目早就排得满满的，根本没有空档了，不可能让你讲什么信息的。这姐妹就说，但神差遣我要来服侍。那其中有一个同工就说，你要服侍，那其实我们在厨房有个洗碗的工作，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去洗碗呢。第一个姐妹听，她听到这个，一开始听到这她觉得很不高兴，我来是要服侍要传信息，怎么去洗碗呢？可是后来神的灵就调整她，就算洗碗也是能够祝福这个聚会啊，所以她就欢喜地接受了这个工作。她当然要接受这个工作，她就去厨房开始洗碗，他一边洗碗一边敬拜赞美，一边祝福这个聚会。哦，结果整个厨房充满了神荣耀的同在啊！结果那些同工们都注意到了，哎呦，厨房不一样啊，厨房充满了荣光啊。所以他们就赶快谈一谈，就来对姐妹说，姐妹啊，我看见神的同在在你身上啊，既然神差派你来，那我们就决定在所有聚会结束之后再多加一堂，多加一堂，让你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了。结果他一上台分享，神的灵大大的浇灌下来，每一个在场的人都被圣灵大大充满。哈利路亚！存心顺服太重要，无论你在什么环境当中，你的心要先顺服下来。我再说，你之所以经历不到神的帮助，因为你的心没有顺服下来了。一旦你的心顺服下来，你就是看见，那就是突破的关键口。哈利路亚！这第一个，存心顺服；第二个，要体贴神的心意，要体贴神的心意。你知道当时的保罗，他不但是在监狱当中面对一个捆锁的环境，他也是面对许多人呢对他的批评跟论断。有时候你很难想象保罗哎，还有人会批评保罗吗？哦，那事实上我们看见当时的保罗正面对许多人对他话语的攻击啊，而这些话语的攻击不只是从那些不信主的人而来，也更是从教会的弟兄姐妹而来。有时候你知道，出于一些外面的捆锁还比较容易去面对，但是出于从弟兄姐妹来的一些误会跟攻击啊，那还真的很不容易去胜过。但我们看见保罗在面对各样批评的时候，他没有急于的为自己辩解，他也没有因为别人的批评而觉得很气馁。为什么呢？我深深的相信他的秘诀，他的秘诀就是他体贴神的心意啊，过于体贴他自己的需要。 所以一章十八节这里怎么说呢？一章十八节说，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么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而且还要欢喜。他在这里说，这又何妨呢？无论怎么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嘛。换言说，他所看重的不是他自己的面子，他所看重的不是他自己的感觉，他所看重的是基督的名要被传开，主的心意要得到满足。当保罗体贴神的心意，过于体贴他自己需要的时候，他就很容易胜过了这一切环境上的拦阻。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一个体贴神心意的人跟一个体贴自己的人是很不一样的。一个体贴自己的人，他所想到的就是自己的需要，是自己的满足，自己的名声，自己的道路，这些不是不好，也不是不重要，但是他的生命是很狭窄的，他看的不远，他看的也不深啊。但一个体贴神心意的人就不是这样，一个体贴神心意的人，他所想的，他所看的是远大过于他自己的，所以他能够看见神所看见的，他能够接纳神所接纳的，他也能够完成神所要他完成的工作。换言说，他的生命是一个更宽广的生命。一个体贴自己的人是不断的想把神塞进在他自己里面那个小小的天地里面，但他发现无论他怎么想塞都没有办法把神塞进去，因为神比他大太多了，所以他心中总是充满了埋怨跟苦涩，不但埋怨人也埋怨神为什么没有按照他的想法来工作呢，埋怨神为什么不能够 fit in 在他那个小小的世界里面呢。我就想到啊，每一次我去意大利探望我们的分堂的时候，我就发现无论我走到哪里都到处充满了修道院。你知道每次我看到修道院都激发我很多的感伤啊。你知道修道院呢，想想看，那是在以前最辉煌的地方啊，那是一个最属灵的地方啊，可是现在却都废弃了，空无一人，为什么？我告诉你，因为修道院的信仰是人想把信仰关在教堂的四面墙之内，修道院的信仰是人想要把这个信仰关在我们自己的经验里面，但事实上今天我们的信仰是远大过于教堂四面墙的，我们的信仰是远大过于我们里面那个小小的经验的。你知道这些年我有机会到世界不同的地方去，接触到许多不同的人群，我就发现这个世界是比我们所想象的更宽广的，这个世界上的人群也是比我们所想象的更丰富的。我们中国人拥有的是勤奋，韩国人呢拥有的是刚烈跟勇敢，美国人拥有的是开拓跟冒险，非洲人拥有的是忠诚，意大利人拥有的就是热情，不是吗？想想看，有谁唱情歌像意大利人比得上意大利人唱情歌呢？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位宽广的神，他所创造的世界是个宽广的世界，他所创造的人群也是宽广的人群，所以千万不要一天到晚拼命的想把神挤进到我们里面小小的天地里面，拼命的想要想通，我告诉你，你永远想不通神的了。也不要一天到晚拼命想把这个世界能够挤进在我们那个小小的天地里面，拼命的想勉强别人跟你一样，搞得天怒人怨。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呢？嘿，宽
广一点吧，特别是你那个生命河，你更是要把你的心胸打开，不要一天到晚只想到你自己，只体贴你自己的需要。你要学习开始体贴神的心意，而且要进入神的心意当中，随着神的江河来涌流。哦，我好喜欢保罗那个宽广啊，十八节这里说，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啊，无论如何，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他说，我就欢喜，而且还要欢喜。换句话说，保罗还高兴得很呢。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为什么要让你的环境来限制你呢？为什么要让别人来限制你呢？为什么要让你的情绪来限制你呢？嘿，在你里面是有个神命定的心意的，在里面是有个属于神的荣耀的，让它涌流出来吧。弟兄姐妹，在你里面是有一个神所给你的热情的，谁说中国人没有热情？在你里面是个神所创造的卓越的，谁说你不能够卓越？让他活出来吧。弟兄姐妹，你要知道神为你所预备的是个精彩的人生。 Hello， 只有当你进入到神的心意当中，你的心胸才能够变得宽广，你才能够不被这个环境所影响，专心跟从，活出神的荣耀来。哦，我还记得，想到保罗后来他被这个兵丁要押解回这个罗马，在船上经历一个大风暴，结果船沉了，他们就逃到一个岛上，看着岛上的人在生火，保罗就到了火旁边就取暖了，没想到突然间一个毒蛇冒出来咬住他的手，旁边人听了哇惊吓万分，这个人是必死无疑啊，在海上没死，到路上还被毒蛇，必死无疑啊。没想到保罗居然一点都不在意，用手一甩就把毒蛇甩在火里。哦，我好喜欢这个用手一甩。换句话说，保罗意思说，这些事没有一件事能够搅扰我，不要来搅扰我，我有神的工作要完成啊，我有神的心意要满足，用手一甩。真的是何等豪放，没有一件事情能够影响我。保罗体贴神的心意，专心跟随，他就活出神的荣耀来了。哈利路亚，阿们。第三，要立志为主而活，要立志为主而活。当保罗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不但面对捆锁的环境，他不但面对一个受人批评的环境，他更是面对死亡的威胁了。但无论他面对生命当中多少的困境，我们看见在二十节他怎么说呢？他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没有一件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啊，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哇，你看见，好喜欢这个经文，看见保罗多么豪迈啊，他一生只有一件事情，你知道吗？活出基督来，他不容许任何的事情来拦阻他来达成这个目标，无论是生甚至是死啊，毫不惧怕。环境顺利的时候活得像基督，环境不顺利受苦也要像基督嘛。弟兄姐妹，这难道不是神要我们在地上所活出来的一个见证吗？你知道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很在意会不会受苦，我们很怕受苦，其实你越怕受苦，你什么都觉得苦啊。但事实上，神从来没有应许我们天色常蓝嘛。神的心意倒不是要我们一定受苦，神的心意乃是要让我们透过环境操练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长大成熟，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样式。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害怕受苦啊，
凡是要欢喜领受神的操练嘛。而且就算受苦，不要忘记诗篇上的话说，我们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主必要与我们同在。而且圣经上说，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怎么样，凡事都能做。阿们。我们要求神给我们像保罗那样的心智，无论是生无论是死，总叫基督在我们身上怎么样，照常显大。在我们一生当中应该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无论如何活出基督的样式，立志为主而活。我还记得很多年前，当我刚刚开始牧会的时候，我常常就回到亚洲去参加韩国何佑仁宣教士的聚会，无论是敬拜赞美的训练，或者是在各地举行的万国敬拜赞美的节庆。那个时候我之所以如此热衷啊，倒不是因为我喜欢敬拜赞美，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是在传统的教会里面，其实在那个时候我对敬拜赞美还有蛮多的排斥跟保留，也不是因为有人安排我在那个聚会当中有什么服事，都没有。那为什么我这么热衷要去呢？就是因为我看见在何用人宣教士身上有一种生命的热情啊，那是一种为主不顾一切，甚至舍弃自己的生命，在所不惜那种生命的热情。我就是被那股热情所吸引的。我还记得每一次当我跟着他跪在地上对神唱说，主，我无论去哪里都要顺服，我无论在哪里都要忠心，我就一次一次的泪流满面，重新献上自己，愿意全然委身为主所使用。那种委身跟从的感召力到现在都触动我的心。所以还记得那个时候，每次我从韩国回来，我都开玩笑说， OK， 我现在准备好了为神国做炮灰了。其实做炮灰还是容易的事啊，要全然为主而活，那才是真正的挑战，我告诉你。但一旦我们有这样的心智来面对生活的时候，我告诉你，就没有一件事情能够叫我们与神隔绝的，没有一件事情能够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的，没有任何的事情，无论是成功无论是失败。那我们人总是很看重眼前的成功跟失败，不是吗？当我们成功的时候，我们心中多么的骄傲，我们多么盼望全世界人都能够知道。我们失败的时候，哦，我们多么懊恼，巴不得地上有个地洞能够钻进去。但这些年我越来越明白，其实这一切只不过是神手中的操练而已。在神眼中他所看重的恐怕不是我们这种小小的成功跟失败，不是的。神所看重的是在我们这个器皿上神所要做的工作，神要在我们这个器皿上神所要完成的作为啊。 Dwight Moody 穆迪博士是一个被神所重用的一个美国的布道家，当他刚刚信主的时候开始在传福音的事工，有人就对他说，这个世界他说仍然拭目以待看神在一个全然顺服人身上所能够成就的工作是何等的奇妙。他说这个世界仍然拭目以待看神在一个全然顺服的人身上所能够成就的工作是何等的奇妙。穆迪就回答他说，靠着神的恩典我要做那个人，靠着神的恩典我要做那个人。这个心智影响了他的一生。
也使他的一生成为多少人的祝福。而当他死了之后，在他的墓碑上写的，这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情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必永远长存。阿们。弟兄姐妹，突破的起点永远在于我们的生命，知道吗？今天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经常遇到各样的困境跟拦阻、挫折跟失望，而这些困境跟挫折常常让我们的心充满了疑惑跟恐惧，以至于我们在跟随主的道路上常常停滞不前。但事实上，主的恩典永远是够用的，主的慈爱也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神的心意仍然要带领我们穿越重重的难关，能够进入到他丰盛的恩典当中。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停留在疑虑跟恐惧当中，乃是要存心顺服，体贴神的心意，立志为主而活，我们就能够经历神突破的恩典在我们生命当中。阿们。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谢谢你愿意在我们身上工作，操练我们，直到我们更合你的心意。我们就为了你所为我们预备的每一个环境来感谢。也许我们过去从来没有感谢过，但是我们就为了每一个环境来感谢，让我们的心先顺服下来，也让我们懂得真的是体贴你的心胜过体贴我们的肉体的需要，让我们像保罗一样无论如何立志为你而活。一旦我们立志为你而活，这些苦都算不得什么了，活得要像基督，受苦也要像基督，这一切算不得什么。让我们眼目单单定睛在你身上，知道你手上的工作还没有完成，我们就降服在你面前，容许你继续来工作吧，继续来工作吧，知道那生命的江河永流在我们里面，从我们生命当中能够涌流出去，带我们进入你宽广的心意里面吧。为什么容许环境来辖制我们呢？为什么容许别人来辖制我们呢？为什么容许我们的情绪来辖制我们呢？主啊，带我们进入水深之处，跟着你的江河来涌流，不断的涌流，直到我们进入你丰富的心意里面。谢谢主，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我们一同起立好不好，在你的座位上，无论你现在哪里，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祷告。
其恩典使我心敬畏，渴慕你同在，更深经历你，求神开我眼，向我心显明你创造心意，并带领我向前，带我进水深处，进入你圣洁同在中，使我洁净，降服我心，经历你丰盛的恩典，哦，带我进水深处，进入你圣洁同在中，新的恩膏领我前行，直到满足你的心意， 爱不离开我，你的恩典够我用。其恩典使我心敬畏，渴慕你同在，更深经历你，求神开我眼，向我心显明，你创造心意，并带领我向前，带我紧随神足，进入你圣洁同在中，使我洁净，降服我心，经历你丰盛的恩典，哦，带我紧随神足，进入你圣洁同在中。新的恩膏令我前行，直到满足你的心，哦，带我紧随神足，进入你圣洁同在中，使我洁净，圣的恩典，带我紧随神足，
是的，主啊，
进入你圣洁同在中，新的恩膏领我前行，直到满足你心。
弟兄姐妹，不知道多少时候你感觉到好像神没有帮助你吗？好像你看不见神的作为吗？其实很多时候关键在于我们，我们的心没有降服下来。我告诉你，什么时候你真的存心顺服，无论怎么样的环境，存心顺服，很奇妙，一旦你顺服下来，好像世界就变得宽广了，不是吗？一旦你顺服下来，你就开始看见道路了，你就开始看见生命在你的前面。存心顺服太重要了。今天无论你在怎么样一个环境当中，好不好，你就来到神的面前，你说，是的，主，感谢你，无论我多么不明白，我献上感谢，这是你给我的环境，我愿意顺服，顺服在这个环境里面。一旦你顺服下来，就看见神所给你的机会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为什么，我再次说，为什么，为什么要容许环境来限制你呢？为什么要容许别人一句话、一件事来限制你呢？为什么要容许你的情绪捆绑你这么多年？ No， 神的心意何等宽广啊！神向你的心意诉说不尽啊！神何等乐意你在他的江河里与他一起涌流。宽广一点吧，打开你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吧，容许神来工作吧，说，主，我在这里啊，让你的圣灵来涌流吧，带我进入水深处吧，让我的心降服在你的面前，让我经历你丰盛的。今天你不要等到另外一个时刻，今天向神做这样的祷告，向神做这样的祷告，神垂听， 神乐意应允，神能够打开你心中多少的结啊，只有上帝能够打开的。一旦你顺服下来，神就在这个时刻要打开你心中的结，豁然开朗啊，进入到神的宽广的里面。哦，哈利路亚，进入神丰盛的心意里面。你们哈利路亚，再次带我进入水深处，
带我进水深处，进入你圣洁同在中，使我洁净，降服我心，经历你丰盛的恩典。哦，带我进，
哈利路亚，是的主啊，带领我们
进入你圣洁同在中，新的恩膏领我前行，直到满足你的心。哦，带我进水深处，
是的主啊，
进入你圣洁同在中，使我洁净，降服我心，经历你丰盛的恩典。哦，带我进水深处，进入你圣洁同在中，心里安高令我前行，直到满足你的
心的安高，
心里安高令我前行，满足满足你的
心的安高，
心里安高令我前行，直到满足你的心意，你恩典够我用。
哈利路亚，是的主啊，
你爱不离开我，你恩典够我，
是的主的恩典够用。 Yes，
你爱不离开我，恩典，
哈利路亚，恩典够用，哈利路亚，
慈恩不离开我，你恩典够我用，
哈利路亚，谢谢我们的主，嘿，主的恩典是够用的，神从来没有离开过你喽。神的膀臂没有缩短过，神一直都在，你知道吗？神一直都在，神向你的心意要带领你进入水深之处，不要在那个水浅之处碰来碰去，不要让你的生命这么狭窄嘛，放下自己，降服在神面前，让神带领你进入他宽广的江河里面啊！喜欢保罗用手一甩，你恐怕要常常甩一下，用手一甩，没有一件事情可以搅扰我的， Nothing， Absolutely nothing， 或生或死，没有一件事情能够搅扰我，为主而活，为主而活。哈利路亚，你有这样的心智，告诉你，没有一件事能够阻挡你的，没有一件事能够阻挡你的。哈利路亚，在荧幕前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
你渴慕有这样的生命吗？我相信你很渴望有这样的生命。只要你愿意，今天耶稣能够进入你生命当中，把一个得胜的生命赏赐给你。如果你也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跟着我一起祷告，我说一句，请你跟我说一句，好吗？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因为你向我的心意是宽广的，是丰富的。